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小道士尹志平带了师父丘处机的亲笔信来见江南六怪，跟郭靖过了招之后，他才把信呈上。这时候呢，朱聪揭开信封，抽出信纸，我念念啊。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木手疾首，就是说我写这信呢，先洗了手了，多虔诚啊，客气。仅拜上江南六侠柯公、朱公、韩公、南公、全公、韩女侠尊前。江南一别，呼呼十有六载，七侠千金一诺，剑关万里，云天高义，海内同亲。时与不时，皆相顾击掌而言曰：不亦古人人侠之风复见之于今日也。夸他们。柯镇恶听到这儿，皱着的眉头稍稍舒展。朱聪接着念：张公先逝漠北，犹足令人扼腕长叹，耿耿之怀，无日或忘。这张阿生死了呀，丘处机也知道。贫道仗朱侠之福，幸不辱命，杨君子嗣亦已于九年之前访得矣。
哎呦，五怪听到这儿同时啊了一声，他们早知道丘处机了得，他全真教门人弟子又遍于天下，料想那杨铁心的后代必能找到，所以对嘉兴比武之约念念不忘。
然而寻访一个不知下落的女子的一父子，终究是十分渺茫的事，生下的是男是女，那更是全凭天意，要是女子，武功终究有限。这时候听到信中说已把孩子找到，心头都不禁一震。六个人呐，一直没把此事对郭靖母子说起。朱聪望了郭靖一眼，见他并没有在意，又接着念：二载之后，江南花草繁盛之日，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。人生如路，大梦18年，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耶？读到这儿就住了口。韩宝驹说：底下怎么说呀？朱聪说：没了，没了，的确是他的笔记。当年在酒楼，朱聪曾在丘处机的衣袋中偷到一张诗稿，所以认得他的笔记。柯镇恶沉吟：那姓杨的孩子是男孩，他叫杨康。尹志平说是。
哦，那么他是你师弟了？
是我师兄，弟子虽然年长一岁，但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2年。江南六怪刚才见了他的功夫，郭靖实在不是对手。师弟已经是这样，那他师兄当然是更加了得了。这一来呀，这江南六怪的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儿。自己的行踪，这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张阿生的逝世他也知道，更感到自己这方已经全处于下风了。柯镇恶冷冷地说：刚才你跟他过招是试他本事来着？尹志平听他说话的语气不善，心中很惶恐。弟子不敢。
你去对你师父说，江南六怪虽然不济，醉仙楼之会绝不失约， 叫你师父放心吧，我们呢也不写回信了。
嘿，这柯大侠啊，这么说尹志平呢，他答应又不是，不答应又不是，十分尴尬。
他奉命北上投书，丘处机确实是叫他设法考察一下郭靖的为人和武功。长春子啊，是关心故人之子，原是一片好意。但是尹志平呢，少年好事，到了蒙古卧难河畔之后，不马上求见六怪，却在半夜里先和郭靖交一交手。这时候见六怪神情不善，心里头有点害怕，不敢多耽搁，向个人行了个礼，那弟子就告辞了。柯镇恶送到蒙古包口，尹志平又行了一礼。柯镇恶厉声说：“你也翻个跟头吧！”左手突然伸出，抓住了他胸口的衣襟。尹志平大惊，双手猛力向上一格，他想要掠开柯镇恶的手臂，但知道啊，他不格倒也罢了，只不过摔个跟头，这一还手啊，柯镇恶生气了，他左臂一沉，把尹志平全身提起，扬声吐气，嘿的一声，把这个小道士重重的摔在地下。尹志平摔得背上疼痛如裂，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挣扎起来，一瘸一拐的走了。韩宝驹说：“小道士无礼，大哥教训的好。”柯镇恶不说话，过了很久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也明白啊，郭靖比不过人家，还说什么呢？哎，南溪人说啊，打不过也要打。韩小莹说：“四哥说的是，咱们七人结义，同闯江湖以来，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，江南七怪可从来没有退缩过呀。”柯镇恶点点头，对郭靖说：“回去睡吧，明儿咱们再加把劲儿。”从此之后，六怪对郭靖更加嘟的严了。可是不论读书学武，以致弹琴下棋诸般技艺，要是盼着他速成，戮力以赴，有时候反而不灵。这六怪盼望徒弟啊一成心切，督责更严。可是郭靖呢，他又不是聪明颖悟之人，比平常人呢还蠢钝了三分，他心里头一下更是慌了手脚了。自从小道士尹志平夜访之后，三个月来竟是进步极少，反而像退步了，正合了欲速则不达，贪多嚼不烂的道理。这江南六怪都有不凡的本事，每个人都是下了长期的苦功才有这等成就。他们想让郭靖在几年间尽数全练好喽，那就算聪明绝顶之人都很困难，何况啊，连他这个中等人之资还够不上的人呢。江南六怪本也知道，要凭郭靖的资质，最多只能单练韩宝驹或南溪人一个人的武功，二三十年苦练下来，或许能有韩南二人的一半成就。这张阿生要是不死，郭靖学他的质朴功夫最对路。但是六怪一心要胜过丘处机，明知道博学众家不如专精一艺的道理，总不肯空有一身武功，眼睁睁的袖手旁观，不传给这傻徒弟。这十六年来，朱聪不断追忆昔日醉仙楼和法华寺中动手的情景，丘处机的一招一式在他心中都是清晰异常，甚至胜过当时所见。但是要在他武功中寻找什么破绽和可乘之机，实在不是自己所能。有时候竟会想到，
只有铜狮铁狮或许能胜得过这牛鼻子道人。这天清晨，韩小莹教了他越女剑法中的两招，那招织机白猿要跃身半空连挽两个平花，然后回剑下击。郭靖多扎了下盘的功夫，纵跃不够轻灵，在半空啊只挽到一个半平花就落地了，连试了七八次始终差了半个平花。韩小莹心头火起，勉强克制没发脾气，教他如何足尖使劲儿，如何腰腿用劲儿。哪知道等他跳得够高了，却忘了剑挽平花，一连几次都是如此。韩小莹想起自己妻人为他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十多年呀，五哥张阿生更是身死异乡，教来教去却教出这么一个蠢材来啊！五哥的一条性命，妻人的连年辛苦都白搭了，心中一阵悲苦，眼泪就夺眶而出，把长剑往地上一扔，捂着脸走了。郭靖追了几步没追上，呆呆地站在当地，他心里也是非常难过呀。他感念师恩如山，只盼着练武有成，以慰师心，可是自己尽管苦练总是不成，哎呀，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。正愣愣的出神呢，突然听到华筝的声音在后边叫，郭靖快来快来。郭靖回过头来，见他骑在匹青松马上，一脸的焦虑和兴奋的神色。怎么了？
啊，快来看，好多大雕打架呢。
哦，我在练武呢。
练不好又给师父骂了是不是？
嗯，
那些大雕啊打得真厉害呢，快去瞧吧。
郭靖是少年心情跃跃欲动，他想去，但是想到七师父刚才的神情，垂头丧气了，我不去了。
华筝急了，哎，我自己不瞧赶着来叫你，你不去以后别理我。
那你快去看吧，回头你说给我听也是一样。华筝跳下马背撅起小嘴儿，你不去我也不去，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呢还是白雕胜啊。就是悬崖上那对大白雕和人打架吗？
啊，是啊，黑雕很多，但白雕厉害得很，已经啄死了三四头黑雕了。
悬崖上啊，住有一对白雕，身形巨大，比平常的雕大出差不多一倍，实在是很奇异。雕是白色的，本来就稀有，而且这个雕身如此庞大，蒙古族中就是年老的人也说从没见过，都说是一对神鸟。郭靖听到这儿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拉了华筝的手一跃上马，两个人共骑一匹马跑到悬崖之下。果然看见有十七八头黑雕围攻那对白雕，双方互啄，直打得毛羽纷飞。白雕身形巨大，嘴爪又非常的厉害，有一头黑雕闪避的稍慢，被一头白雕在头顶正中一啄，立即毙命，从半空中翻下来落在华筝的马前。其余黑雕四散逃开，但是随即又飞回来围攻白雕。又打了一阵，草原上的蒙古男女都赶来观战，悬崖下围聚了六七百人了，纷纷指点议论。铁木真得报，也带了窝阔台和拖雷赶到，看得很有兴趣。郭靖和拖雷华筝常在悬崖下游玩，几乎天天见到这对白雕飞来飞去，有时候观看双雕捕食鸟兽为食，有时候把大块的牛羊肉扔到空中，白雕飞下接去那是百步失一啊，所以对他们已经产生了感情。 他们又看见白雕以寡敌众，三个人不住口的为白雕呐喊助威。憨斗了一会儿，黑雕又死了两头，两头白雕身上呢也是伤痕累累，白羽毛上染满了鲜血。一头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几声，十多头黑雕转身逃走，没入云中。还有四头黑雕在苦斗。大家见白雕获胜，都欢呼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三头黑雕也掉头急向东方飞逃。一头白雕不舍，随后赶去，片刻间都飞得踪影不见，只剩下一头黑雕是高低逃窜，被剩下那头白雕逼得狼狈不堪。眼见那黑雕难逃性命，忽然空中怪声急叫，十多头黑雕从云中猛扑下来，齐向白雕啄去。铁木真大声喝彩：“好兵法！”这时候啊，白雕落单就剩了一只了，不敌十多头黑雕的围攻，虽然又啄死了一头，终于身受重伤落在崖上。哎呦，那群黑雕扑上去乱抓乱啄，郭靖和拖雷华筝都十分着急，华筝连叫：“爹，快射黑雕！”铁木真呢，他只是想着黑雕出奇制胜的道理，对窝阔台和拖雷说：“黑雕打了胜仗，这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，你们要记住了。”两个人点头答应。一群黑雕啄死了白雕，又向悬崖的一个洞中扑去，只见洞中伸出了两只小白雕的头来，眼见立时要给黑雕啄死，华筝大叫：“爹，你还不射？”又对郭靖说：“郭靖，你瞧，白雕生了一对小雕，咱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哎呀，爹，你快射死黑雕啊！”铁木真微微一笑，弯硬弓搭铁箭，嗖的一声，飞箭如电，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子上。众人齐声喝彩，铁木真把弓箭交给窝阔台：“你来射。”窝阔台一箭也射死了一头。等到拖雷又射中一头的时候，黑雕见势头不对，纷纷飞逃。蒙古诸将也都弯弓发箭，但是那群黑雕振翅高飞之后就很难射中了，强弩之末，那箭呢没能碰上雕身就掉到地下了。铁木真说：“射中的有赏啊。”神箭手哲别有意要郭靖显显身手，拿起自己的强弓硬弩交在郭靖手里：“跪下，射脖子。”郭靖接过弓箭，右膝跪地，左手稳稳地托住铁弓，没有丝毫的颤动，右手运劲儿，把一张200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。他跟江南六怪练了10年武艺，上乘武功虽然没入门，但是双臂的劲儿，眼力的准，那是非比寻常。眼见两头黑雕比翼从左手飞过，他左臂微挪，瞄准了黑雕的脖子，右手五指松开，那正是弓弯有如满月，箭去恰似流星啊。黑雕想要闪开，那箭杆已经从脖子对穿而过，可这一箭劲儿不减，接着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的腹内，一箭射中双雕，从高空击落。众人齐声喝彩，剩下的黑雕呢再也不敢停留，四散高飞而逃。华筝对郭靖悄悄地说：“哎，把双雕献给我爹。”郭靖听他的，捧起双雕跑到铁木真马前，单膝半跪，高举过顶。铁木真生平最爱的是良将勇士， 见郭靖一剑力贯双雕，心里头很高兴啊。要知道，北国的大雕非比寻常，双翅展开来足有一丈多长，羽毛坚硬如铁，扑击而下，那能把整头的小马大羊抓到空中，端的是厉害之极。连虎豹遇到大雕的时候也要迅速躲避，那郭靖一箭双雕实属难能啊。铁木真让亲兵收起双雕，好孩子，你的剑法好得很啊。郭靖不掩折别之功，是折别师父教我的。铁木真笑了，哦，呵呵，师父是折别，徒弟也是折别啊。在蒙古语中，折别是神箭手的意思。托雷说，爹，你说射中的有赏，我安达一箭双雕，你赏什么给他呀？赏什么都行。郭靖啊，你要什么呀？托雷说，爹，真的赏什么都行啊。铁木真笑了，难道我能欺骗小孩吗？郭靖这些年来依铁木真而居，诸将都喜欢他朴实和善，并不因为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。这时候见大汗高兴，大家都望着郭靖，都盼他能得到重赏。郭靖说，大汗待我这么好，我妈什么都有了，不用再给我了。铁木真说，你这孩子倒挺有孝心，总是先记着妈妈。那么你自己要什么呢？随便说，不用怕。郭靖想了想，双膝跪在铁木真马前，大汗，我自己不要什么，我是带别人求大汗一件事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